为着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创造当中赐下你的真理，叫我们明白这真理，也叫我们今天在这世上生活，男人和女人，不管我们结婚单身，我们都可以凭着这样的真理而活，并且我们借着这样的真理来认识三一的神是怎样荣耀亲密的关系。谢谢你如此的恩典智慧的设计，使我们可以认识你。求你将这话向我们解释，使我们在生命当中带着这样的喜乐和兴奋，在男人和女人的互动当中来认识你。也求你借这话建造我们成为合乎你真理的男人和女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加拉太书3:27-28，如果你熟悉这节经文，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是这样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多少年来，人们为这句话该如何解释产生很大的争论。而如果你读这句话，你看，基督消除了种族的隔离，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对不对？然后呢，基督消灭了奴隶制，不分自主的、为奴的，而基督也带来了男女平等，而不分男人、女人。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位今天所盛行的一个男女平权运动提供了圣经的基础，而基督徒也必须致力于男女平权。在我们得出我们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问，男女平等和男女平权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如果不清楚的定义它，你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男女平等是指男女有同等的价值和尊严，它是男女必须有同等的角色和职责。人们常常把奴隶制跟男女之间的这种角色的差异联系起来，那么今天普遍都认可的奴隶制的错误，是否意味着男女之间角色的不同也是一种错误呢？当你思想这个问题，你立刻就意识到，为什么今天人们要争取说，我想做男人就做男人，我想做女人就做女人，我想不做男人不做女人，不男不女也是我的选择。你必须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倾向，这是由它的定义来产生的。那跟这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将要从三一神的关系和神创造的秩序来认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怎么认识男人和女人？我们必须从三一神和他创造这世界、创造人的秩序来认识男人和女人，从而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分两次讲道谈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讲道当中将要探讨这个原则，而在下一次讲道当中，我们会进一步的思想这个原则怎么样在教会、在基督徒生活、在这社会当中来实际的应用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先讲神创造当中的男女关系。神创造当中的男女关系，为了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问题会产生，我们先来看哥林多教会的处境。第二节，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请留意传给这个字，我上周提到这个字，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字，意味着一种传承，一种思想和属灵传统的传承。如果你明白使徒的工作，使徒不是一个产生自己思想的伟大的哲学家，然后他的思想像孔子、像柏拉图一样流传，不，使徒看他们是从神领受旨意的人，而他们的职责在于忠心的传讲神所做成的救恩，所以使徒是一个忠心传讲神工作的人。而这种忠心的传讲也意味着他们把真理应用在教会，就是神子民的处境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将这属灵的传承传给了教会，哥林多教会领受了信仰的教导和传统， 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而事实上，从第二节来看，他们做得相当不错，很有可能比今天绝大多数教会，包括我们教会都要做得好。很多人读哥林多教会，觉得我们教会比这教会好多了，不一定，不一定。他们做得不错，所以保罗说：“我称赞你们，你们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些的属灵的传承。”在整封哥林多前书里面，除了开头的问安和感恩之后，从第一章直到这里，你读到的全都是令人失望的、沉重的一系列的罪，就像一段很长的黑夜，你走在一个长长的泥泞的崎岖的路上。这个称赞是这段漫长的漆黑的道路上难得的一点亮光。哥林多教会凡事坚守保罗的教导，凡事是什么？很可能是跟这里所说的公共敬拜的秩序有关。因为我们发现这里谈到的是一个 集体崇拜的一个场景，然后圣餐是接着的，然后后边还有属灵恩赐，也是在教会当中使用的一个状况。所以保罗这里说，他们在公共的基督徒的聚集和敬拜当中，凡事坚守保罗的教导。这里保罗的焦点不在于生活当中的一般场景，保罗不是不关心日常的生活，但是他在这里谈论的焦点是基督徒的聚会、公共的崇拜。显然，这就提醒我们，保罗对于基督徒如何敬拜、教会如何运作是有很多教导的。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哥林多教会做得不错，但有一些的方面却急需指正。所以你要了解，哥林多教会做得不错，但是他出了一些问题，保罗要指正这个问题。而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共敬拜，就是组织的聚会当中，男女角色的混乱，男女角色的混乱。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过度的应用了我刚才提到的加拉太书的教导，以为福音消除了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异，也消除了男女之间所有的差异，而信徒在公共敬拜当中，为了表明说福音已经让男女没有区别，他们使用对抗当地文化的方式，就是不蒙头，姐妹不要蒙头这样的方式来展现男女平等、男女的差异被消除了这种信念。你有一个信念，你总是通过一种方式去表现出来，对不对？而在哥林多教会，他们通过姐妹不蒙头，想要表达出我们女人已经站起来了，跟男人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基督里不分男女。而这是保罗要回应的教会的一个处境。我们说了，我们要分两次讲，所以我们把保罗的回应拆分成两个问题，一个是原则的问题，就是神创造的男人和女人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处境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则应用在哥林多教会具体的处境的时候是蒙头，但是蒙头对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意义。一个女生不需要蒙头来表达对人的尊重，你不戴帽子不会认为你是一个放荡的人，对不对？男生有时候留长头发也不必然被认为是一个流氓，对不对？所以有个处境的问题。那为了让我们的问题讲得清楚，我们要分成两个问题来讲。一个是原则的问题，什么叫原则？原则就是可以适用很多很多处境的，原则是不变的，而处境呢是多样化的，不同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谈原则，就是神在创造之中设立的关于男人和女人关系的原则。请注意，这个原则是在神创造的时候设立的，它不像奴隶制。奴隶制是什么时候有的？是罪的产物，是人类在堕落之后罪进入这世界所形成的一种制度。人跟人之间有了这种阶级的差异，有主人和奴隶，这是罪的产物，它最终是要被消除的。而神创造当中的男女关系，不论是在初世纪的哥林多教会，还是在21世纪中国的教会，都必须执守。所以我们先讲清楚原则，下一次我们会讲这原则如何在今天教会的处境当中可以被应用出来。那我们来谈这个原则，我会从三个方面谈这个原则。第一， 男人女人的关系指向三一神位格之间的关系。第二，男人和女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是平等的。第三，在赐给人的使命中，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权柄和职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男人女人的关系是要指向三一神位格之间的关系。请看第三节，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男人和女人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三一神圣父和圣子如何互动吗？你知道为什么有男人和女人吗？很重要的原因是神要借着男人和女人让我们明白圣父和圣子他们是如何互动的。男人女人的存在不是为了他自身，而是指向三一的神。你明白这是我们身为男人女人的一个指向的目的吗？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些经文有几个困难的地方。男人女人头这几个词有多重的含义，男人和女人它也可以翻译成丈夫和妻子，这个词的用法很多样化，所以这里是意义的。在八到九节那里的男人显然是指亚当，女人是指夏娃，而在十一节到十五节那里的男人就是指广泛的男人和女人，而在四节和五节他又好像特别的指向丈夫和妻子。所以在整段的经文当中，男人女人丈夫妻子他是不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当你读男人女人的时候，你始终要带着丈夫和妻子，同时带着广泛的男人和女人的观念去读。所以这段经文既适用于结婚的人，也适用于单身的人啊！你不要以为这只是写给结婚的人的，前面已经说过，保罗已经说过，结婚不结婚不影响你在基督里尊贵的身份，不影响你在基督里的满足。所以你一定要带着这样的观念，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头呢，所以这个头的这个意思在神学上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争论。基本上对头有两个理解，一个的理解是源头，是源头，就好像我们说长江黄河的源头被称为三江源。在这个理解，如果源头意思是指基督是男人的头，是指人界的基督从尘土中造，男人是女人的头是指女人用男人身上一根肋骨造，而基督是从父差来的，所以有一种理解是把它理解为头。但基本上呢，我们不会采取这种理解，源头我们不会采取这种理解。我们认为在这里头的更准确的意思是指权柄。当说这里基督是男人的头，是指男人要顺服基督，所以头的意思是指权柄而不是指源头。按照权柄的理解，就是指基督要顺服父神，丈夫要顺服基督，妻子要顺服丈夫，基督要顺服父神。所以和合本把这个字翻译为头，本身在中文的语境里就是比较模糊的，但我们把它理解为权柄。和它相关的另一段经文比较清楚，就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很明显在那里是指的权柄圣父的关系，对不对？因为那里在讲圣父，所以你基本上的头要理解为权柄。整段的经文是在谈圣父，我们不会在这里展开大量的讨论，而只是要表明我们的结论，就是头是理解为圣父的权柄。所以显然观察这节经文，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保罗在这里把基督和男人，男人和女人，父神和基督这三者建立了一种直接的联系。弟兄姐妹们，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这三个关系的框架当中来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关系。你要理解男人和女人吗？你不能脱离基督和父神，你不能脱离男人和基督的关系来理解男人和女人。如果你只从其中一个关系把它脱离出来去理解它，你是耍流氓。你必须在整个的框架当中去理解这三者的关系。 不要脱离神与基督、基督和男人的关系，去讨论今天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关系是混乱的，因为他们脱离了三一神的关系，去理解、去试图理解男人和女人。怪不得今天会有这么多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混乱，怪不得今天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怪不得今天男人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男人，女人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女人，怪不得今天的男人面对女人就不知所措，怪不得今天的女人面对男人就不知所措。显然保罗要我们在这个三者的框架当中去理解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其次，保罗是用头，我们说的权柄来描述这种关系。男人要顺服基督的权柄，荣耀基督；女人要顺服男人的权柄，荣耀男人。父神是基督的头，因此基督要顺服父神的权柄，荣耀父神。哎，当你听到女人要顺服男人的权柄，荣耀男人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刺耳？我想听听姐妹们的反应，会不会感到刺耳？整个的社会环境一定会让我们感到刺耳。我想我得鼓起很大的勇气才敢说这句话，因为我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但是如果你把三者放在一起呢，很重要的是保罗要我们从父神与基督的关系来理解男人的角色和女人的角色。你注意到没有，他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基督的头，然后父神是基督的头。他故意把父神和基督的关系放在三者的最后来讲，他就是要特别的提醒我们，不要从今天这个被罪充满的世界的男女关系出发来理解权柄和顺服，而是从父神和基督的关系来认识权柄和顺服。所以他把基督和父神的关系放在最后，他们要我们从基督和父神的基督对父神的顺服来理解顺服和权柄是什么意思。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至终是让我们一瞥天上圣父圣子之荣耀团契的剪影。我们在聚会当中常常唱三一颂，我们的信仰告白花了很多时间谈三一神的真理。我们谈到父神是神，基督是神，二者同尊同荣，拥有完全相同神的属性，不是两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不同的位格，完全的平等。任何试图证明父神比基督更具神性或更加伟大的尝试都是可咒诅的，都被定为异端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同尊同荣的父神和基督在他们的权柄和职分上是不同的。整个的福音书要向我们清楚的表明，不是理论上，而是借着基督他的一生向我们清楚的表明，基督完全顺服父神，基督完全顺服父神。约翰福音17:1-5，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自己这样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越多的默想着祷告，我越多的发现基督的祷告对我们今天何等的重要，对我们今天认识真正的顺服和权柄是何等的重要。在这伟大的祷告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来聆听和默想这伟大的祷告。我们看到耶稣极其谦卑的姿态，他说他在世上所做的都是为了荣耀父，顺服父神的旨意，完成父托付给他的工作，甚至他现在马上要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牺牲都是为了荣耀父神，都是为了顺服神。但与此同时，耶稣在这祷告当中非常隐晦的表明，他是跟父同等的神，因为他最后所要回到的荣耀是未有世界以前的荣耀，是在这世界被创造在有时间之前的与神同等的荣耀。 父神与基督的关系，他们同尊同荣，却有完全不同的职分和权柄。他要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平等，认识权柄。基督的祷告是一个真理的启示，借着这祷告让我们一瞥三一神荣耀的团契，让因为认识三一的神是如何的互动，以至于我们在这世界当中的男男女女知道如何爱着神的创造和启示去对待彼此，如何彼此相爱，而不是在最终彼此伤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显然的看到在圣父和基督的关系里，圣父和基督有一样的本质，同等的神性，同等的尊荣，但是却有不同的权柄和职分。基督要圣服父神，基督甚至说，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出自我自己，每一句话都不是出自我自己，而是出自父神。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出于我的意愿，而是出于天父的意愿。基督说，我喜乐的，完全喜乐的顺服天父的话和他的意愿。这是平等吗？这是平等吗？这跟我们这个世界所理解的平等截然不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习惯了从一个人的职分和权柄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不同的权柄，不同的职分代表这人生来是不平等。我们见面就会问，你从哪里来？你有上海户口吗？你有北京户口吗？你在哪里读书工作？你是哪个学校的？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博士生还是圣斗士？你住在哪里？你住内环、中环还是外环？还是外环外？你有没有自己的房子？你穿什么衣服？你用什么规格的包？你的手机是什么牌子的？你搭乘什么交通工具？你开车来的吗？还是骑车来的？你看，在我们这个世界，人们说我们生来不平等，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教育资源等等，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价值。因为我们总是从外在的事物去定义人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今你还是这样来看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儿女？因为这个世界否认神，否认造他们的三一神，他们从此就失去了认识男女价值和关系的根基。一个人不认识三一的神，他怎么能认识男女被造的价值？他怎么能明白男女之间的关系？他怎么能知道男女的关系不是指向他自身，而是为了让我们一瞥天上三一神的荣耀团契？亲爱的父亲们，如果你不知道男人为什么是男人，你怎么训练你的儿子做男人？亲爱的母亲们，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女人，你如何训练你的女儿做女人？因此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三一的神，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作为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和职责，你才能真正的学会和男人女人相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我一直唱三一颂感到厌烦，但让我告诉你，我们要一直唱这首诗歌，唱到我们死，因为这是整个基督教的根基。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从人类在最终的经验和理性来理解人际关系，但是我求主借着福音更新我们的眼光，是从神在圣经当中真理的启示来认识我们自己。因此你才会读到加尔文说，我们认识了神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认识自己才认识了神。原来男女之间的关系是要指向三一的神。如果你聚焦于自身，你永远不能认识自己，也永远不能认识谁。求主让我们不是基于人类历史的观察，不是基于我们对家族、你的原生家庭、你对父母关系的认识、你的种族、社群、田野的调查来定义什么叫权柄顺服，什么叫荣耀。恰恰相反， 圣经是真理之神的启示，是神在他本身的真理当中彰显他自己，并且借着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历史的处境来认识从三一神而出的荣耀权柄和圣父。所以这是第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三一神的关系来认识圣父，来认识什么叫平等。我们也必须基于父神和基督的关系来认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让我们清楚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三一神荣耀团契的管道。显然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不能没有男人也不能没有女人。我们来到第二点，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因此是平等的，因此是平等的。请看十一节十二节，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而万有都是出乎神。我请你留意这段经文平行的结构，这段经文是用 ABCBCA 的方式在排列。你看十一节，女也是 不是无男，十二节，女人由男人而出，十一节，男也不是无女，十二节，男人由女人而出，十一节，借着主或者说照主的安排，十二节，万有都是出乎神。所以你看保罗在十一和十二节用一个平行的交叉的结构来谈论男女之间不可以没有彼此，而且男女都是从神而来的。很显然在这里你读不出男人比女人高，女人比男人高，你读到的是男人和女人都不能自我独立，男人和女人都不能脱离神而存在。如果一个男人说我男人就比女人尊贵，把这节经文抛给他，难道你不是你妈生的？万有男人女人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这个社会开始流行一种独立的观点，男人和女人都要自我独立，独立不是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培养你的孩子独立，独立做作业，独立吃饭，独立穿衣服，独立去上学，独立做他该做的事情，独立不是坏事情。但是我们社这个社会把独立推到一个地步，男人和女人要自我独立，一种流行的婚姻观就是结婚之后我们仍然是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追求，我们的财产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想过什么生活就过什么生活，我不需要为对方做出妥协和牺牲。那你为什么还要结婚？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种观念是对我们上一辈婚姻当中大量的辖制和控制的过度反应，因此对此我是深表同情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女人处于弱势的社会处境当中，大多数时候女人处于弱势，因此在这种处境当中我们 呼吁说要更看重女人的权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需要被同情的，这是基督徒可以参与其中，我们待会会多讲一点。但是当你以为男人和女人可以完全独立存在，这是背负了神的真理。不，男人女人丈夫和妻子从来不可以独立存在，他们互相依靠互相成就，谁也不可以歧视谁，谁也不可以管辖谁，他们完全平等同等有尊严和价值，离了彼此都不行。同等有尊严和价值，这里是三一神当中圣父和圣子同等的尊荣的那样同等的尊严和价值，万有都是出于神。再一次的，神要把我们对男人女人的关注最终指向他自己，事实正是如此。如果我们关注男人和女人，我们不可避免就会落入男权和女权的陷阱啊！现代人喜欢管这个叫打权，打男权还是打女权。如果我们过度的关注男人和女人，我们就会被这个社会当中男权和女权的思潮裹挟。但神让我们看到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们都是神的王子和公主。 正如父神与基督同等为神，按着神形象所造的男人和女人有同等尊贵和价值。当我们谈论男女的职责和权柄不同之前，我们必须坚定地确立这个真理，男女是平等的，同等的，作为神的形象有极大的尊荣和价值。我认为造成男女不平等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男人女人职责的不同，而是我们忽略了男人和女人作为神形象的尊荣和价值。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按照神的形象和价值去对待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忘记了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何等的尊荣和价值，然后我们把原因归咎于男人和女人的职责不一样。很显然，我们中国以前的文化重男轻女，就是因为他们关注男人会带来力量和资源。那现在这些风气开始变化，你发现了一些上海人给我这种感受，每一次人们看到我有两个儿子，他们都会以非常同情的语气说：“啊，你以后压力就大了。”嘿，什么时候孩子成了一个负担，而不是一种祝福？为什么要把女孩当做招商银行？为什么要把男孩当做建设银行？我拒绝这样的评价。你会发现，不论是重男轻女，还是把男孩看作负担，这一切的想法背后都是因为没有看见男人和女人被造尊贵的价值。而这种思想扭曲的渗透是方方面面的。我刚才说的，弟兄姐妹们，你骨子里还有这样的思想，或者我们这样说，我们骨子里都有这样的思想。有一次我听阿海讲起一个非常令人气愤的事情，他在教会碰到一位自称为姐妹的人，提到他儿子和一个女孩同居，很得力的说：“反正吃亏的不是我儿子。”阿海当时气得立刻给对方一句话：“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船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令人气愤和悲伤的事情，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说这个不是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哦，我不像那个人。我请你反省，你是否按着神的创造去看待男人和女人的尊严，而不是按着一个人在社会当中天然的优势和才能去定义他的价值？当你有男孩子，你是否也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反正我儿子不吃亏的女人一样，去理解他如何跟女人相处，跟女孩相处？你教导他作为男人去尊重一位女性吗？当你有一个女孩，你帮助她看到她身为神所造的女人的尊严和价值，以至于她不需要，她完全不需要依附于社会的潮流，别人的评价来定义她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错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错了。罪的扭曲深入到我们的骨子里，在我们一个不经意的话语和表现当中，就让人看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冒犯了弟兄和姐妹被造而有的尊严和价值，请你指正，请你帮助我改变，请你帮助我们彼此改变。我想初代的教会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当我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教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寡妇。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寡妇很难生存，但教会却看到这些人需要，认为教会有责任供养这些寡妇，并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对待。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对待这些人好像你的妈妈。”你要知道，为了保证寡妇们的供应得到保证，为了保证寡妇的供应，有第一批教会的执事被选出来，其中一个执事叫施提凡，你听过他讲道吗？你知道他是第一个殉道师吗？ 这样的人选出来，为什么？为了确保教会当中的寡妇，他们的需要有一个属灵的人可以去关注。教会是当时可以说唯一看重妇女价值和见证的群体。你会发现，在当时福音的宣讲，这些妇女的见证不断被提及，耶稣甚至说这个给他抹香膏的女人的故事要不断的在福音的宣讲当中被提到。耶稣的事工，使徒的事工，总是伴随着许多姐妹的支持和帮助。在一个贬低女性价值的社会，在一个忽略女性高级男权的社会，教会初代的教会活出了截然相反的见证。这就是因为教会确认这个真理，男人女人都是神的形象，坐在每一个信靠男基督的男女身上的事，都是坐在基督的身上。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正确的认识男人和女人的价值，所以与其我们努力的在这社会的错误当中寻找教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如我们直接向初代的教会的基督徒学习。他们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实践彼此相爱，他们效法基督的爱去爱他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不分男女，弟兄姐妹都是在基督里面。我想这是今天的教会回应这时代男权女权最积极的一种方式，就是让我们用基督的爱去彼此相爱。希望我们下次可以谈得多一点。所以这是第二点，男人和女人指向三一神的关系，也因着神的创造，男人和女人作为神的形象，他们是平等的，同等有尊严和价值。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真理，男女是平等的。然后我们来谈第三个原则，在神赐给人的使命中，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权柄和职分。如果你要说因为女人是顺服的，因此她价值比男人低等，你事实上在说基督比父神低等，你将要被定为异端。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权柄和职分，在神赐给人的使命当中，请看第八节和第九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保罗回到了我们刚才读的神的创造来解释男人女人丈夫和妻子的权柄和职分。保罗提醒我们要回到创造的场景来认识男女的关系，请注意神把这样的关系称为上好的，因为创造的时候罪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创造中的关系是好的。当罪进入这个世界，它首先要破坏这个很好的婚姻的关系和男女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要拯救的也包括信徒之间的婚姻的关系。所以保罗在里头所说谈了很多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所以在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日子，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仍然要持守神在创造时候所设立的婚姻和男女的关系。而当基督再来，新天新地里就没有嫁娶了，那时候男女的关系将被神的荣耀完全的更新。所以显然从创造的场景去认识男人和女人，这样的关系和后来奴隶制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跟后来19世纪我们所熟知的奴隶贸易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贫穷、逼迫等各种原因产生的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都不是在创造时确立的秩序，而是罪进入世界以后堕落的一种结果。当神介入这个世界施行拯救的时候，他没有立刻改变当时已经风行的奴隶制度，而是以律法的形式限制奴隶制的罪恶，禁止买卖人口。但当救赎最终完全的时候，他显然要在教会当中拿走一切形式奴隶制的根基和实践。请听腓利门书，保罗称呼阿尼西姆，阿尼西姆从前在腓利门家里做奴隶，后来信主，保罗称非阿尼西姆为我所生的儿子。然后我请你注意保罗怎么称呼腓利门，他称腓利门为兄弟。兄弟啊，你要把我儿子当你奴隶吗？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福音更新了人与人的关系，并且最终要废除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度，这跟福音所带来的婚姻关系，神在创造的时候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是迥然不同的。所以让我们回到创造的场景，在那里男人是先被造的，所以保罗说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男人是从神在尘土当中，是神从尘土中造的，而女人接着被造，是以男人身上一根肋骨造的。所以这里女人的源头是男人，是用男人身上一根肋骨造的。我已经多次的讲到创世经文，创世纪经文这里的描述要强调的是，为什么用一根肋骨，是指男人和女人要合为一体，它的重点在于这里，而不是要强调男女的价值的不同。但是从创造的次序来讲，因为女人是在男人以后造的，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所以当神赐给男人和女人一个职分的时候，男人首先要为这个职分负责，他要为荣耀神负责，他要为这个职分负首要的责任。男人的职责是接受神的使命，并为这个使命负责，而女人在这个使命当中是为了男人造的。我们已经说过他要做一个帮助者，为什么是帮助者？因为他们有一个使命，女人在这个使命当中有个角色，要帮助男人来完成这个角色，完成这个使命，因为男人是这个使命首要的负责人。所以在这里男人和女人面对这个使命，他们的权柄和职分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使命。现在领受使命的是亚当，是男人，是丈夫，他必须为这个使命负责。而神对女人的任命是不一样的，夏娃领受这个使命，神给他的职分是帮助者。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为什么这样看待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职分和权柄？这不是出于我们的偏好，这不是出于政治正确，不是出于我们的背景和经历，不是出于我们有任何的诉求，因为只因为这是神的创造和计划。男人们，你没有的选择，这是神要给你的使命；女人们，你没有的选择，这是神给你安排的职分。这和男人女人的能力对比是没有关联的。其实就能力而言，女性常常是超过男性的。很多结婚的人会告诉你，妻子比丈夫更加优秀。很多结婚的人会这样告诉你，我也可以诚实的告诉你，我老婆比我好。我辩论，我的逻辑能力绝对是超不过我的太太。但你经常听我讲到，对不对？为什么？是因为我的太太能力不比我强吗？不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丈夫比妻子优秀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其实妻子常常比丈夫更加优秀，因为他们是丈夫的帮助者，从来只有优秀的帮助，没有那么优秀的那一位。丈夫和妻子的权柄和职分不是由能力决定的，是由神来决定的。所以这是基于创造的原因。保罗在这里重复说，女人要蒙头，女人在头上有权柄的记号，来表达说她要顺服一个权柄。在哥林多教会，蒙头是一个顺服的一个举动。对今天的基督来讲，重点不在于说妻子要梳怎样的发型，或者头上要有怎样的装饰，而在于妻子如何行事为人，尊荣自己的丈夫，在公共的敬拜当中如何显出对丈夫权柄的顺服，来帮助丈夫荣耀主。简单的来说，妻子的打扮如何不是重点，而是妻子如何鼓励丈夫顺服主的话，激励丈夫渴慕神，服侍神，帮助你的丈夫成为一个更好的代理者。但这里让我对男人多说一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对女人的声音太多了，压力太大了，我不需要增加这样的压力。让我对男人多说一点，男人们准备好了吗？ 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对丈夫说的，这不是对妻子说的。圣经从来没有让女人做牺牲，圣经从来没有让女人做出牺牲。我们的文化常常要求女人来牺牲来成全家庭，但圣经要求丈夫们承担牺牲的责任，丈夫要承担带领家庭的责任，去面对一切需要和挑战。我们男人从先祖学到一个养尊处优的坏毛病，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已经为家庭付出够多了，所以为什么我回家我的妻子没有照顾好我。我们对妻子的付出容易选择性的忽略，并把自己的特权当作理所当然。但是丈夫们，神要男人牺牲，意思是无论你做了多少家务，不论你挣了多少钱，不论你在孩童的教养上多么的配合，不论你和其他男人相比多么的卓越，就算你是这个世界上1%的那些好男人，就男人的职分而言，就男人的职分而言，我们对家庭的付出，不论做到哪一个程度，都是理所当然。我们不能为我们的付出自夸，因为这是我们从神领受的职分。神要我们承受这个职分到一个程度，是以主基督为模范的，而不是以你身边的男人为模范的。不要再跟你身边的男人做对比，不要再跟其他家的男人做对比，妻子们不要拿你家的丈夫跟其他的男人对比。下一次你要告诉他你哪里做的不对，直接把他跟主基督对比就可以了，不要拿他跟别人家的男人对比，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他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来带领他看见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老实讲，有时候想到这一点让我很失望，因为这意味着在任何的时刻，不论情况到了哪一个时刻，我是最没有资格抱怨的那个人。别人，我是责任的承担者，对不对？既然我是责任的承担者，最后人们肯定是抱怨你负责，你没有做好，对不对？所以不论这个家庭我们的婚姻出现什么样的程度，我跟老婆发生冲突，然后我要怪对方，我埋怨对方，到最后我安静下来，我发现糟糕，我才是最后的负责人，我才是这个抱怨最后应该到的那个责任人，我是最没有资格抱怨的那个人。别人都有资格抱怨我没有资格抱怨别人。你担任过领导，你知道做一个承担责任的领导意味着什么吗？现在很多的领导当然是尽可能的把责任分出去，叫分锅。但是圣经的领袖是，他是承担责任的那个人。但老实讲，男人们，这会让我们充满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男人，而且他最终会让我们成为这样的男人。而且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永远成为不了这样的一个男人。所以男人们，神要我们在物质和属灵上来带领妻子和儿女，虽然这不意味着你需要靠自己的收入来供养家庭所有的需要，因为你的妻子是神赐给你的帮助者，这包括在赚钱上面，包括在扶持这个家庭上面，你要记住他是你的帮助者。但是你要知道，让家庭可以感恩知足的吃喝是你的职责，你是首要责任。同时你要在属灵上带领你的妻子，然后是你的儿女，事实上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属灵上面不稳定的家庭，常常会被物质的需要压垮，没有办法为神的供应感恩和知足，
因此我可以说，不能带来属灵影响力的男人，如果试图借着赚取足够的金钱来让他的家庭满足，结果几乎都会是悲剧。所以丈夫们，请不要忽略你在属灵上带领的重任。你不仅需要在物质供应上给妻子和儿女有安全感，你更要在属灵的智慧和判断力上成为妻子和儿女首要的教导者。我这样说也许让你又感到压力山大，也许又让你感到在我沉重的背上面又加了一个负担。亲爱的男人们，拿走你身上的负担，让耶稣基督的负担成为你真正的负担，这是神赐给你真正的职分。如果你感到害怕，你要知道你有位最伟大的帮助者，就是赐给你公义圣洁生命的神主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不论在何种环境，你都可以向他寻求帮助，好让你可以完成他的作品。我亲爱的朋友们，和我一同做男人的弟兄们，愿主帮助我们。弟兄们，神呼召你成为带领者，和你的婚姻状态没有关系。结婚的人必须在婚姻当中学习带领，没有结婚的人，神照样赐下各样的处境让我们成长。不要只为预备你的婚姻学做男人，为了回应神所赐给你的使命学做男人。亲爱的弟兄们，教会是神的家庭，你必须在教会当中学会负起责任，而不是总像在家里一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你的责任是服侍你的家人，甚至为他们牺牲。教会要向世界做见证，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很难的责任，但是男人要主动的承担起这个最难的工作。多年以来，姐妹的宣教士总是远远的多于弟兄的宣教士。弟兄们，愿神差遣我。我喜欢芒果这个词，因为它英文是 mango。Man 男人 go 去男人去 man go 求主兴起弟兄们愿意承担责任，愿意受苦，愿意付代价。亲爱的弟兄们，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凡教力争胜注视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和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弟兄们，领受我们的职分来战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何等的恩典，让我们来认识你，借着各样的处境，甚至男人和女人被造是为了认识你。男人和女人领受一个使命，是要让全体充满认识你的人，是要让全体因认识你而可以向你欢呼和敬拜。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就是你这荣耀使命在地上非常卑微的一个显现。但我们向往在天上，当万国万民男人和女人从各处而来，因认识你，在你的荣耀当中向你发出欢呼。天父，我求你使今天的男人和女人都认识这荣耀的职分，我求你使今天的男人和女人都在三一神他真理当中来认识何为男人，何为女人，使今天的男人在基督里成为男人，使今天的女人在基督里成为女人，使今天的孩子因着他们跟随基督的父母而被教养，而被引领，成为合乎你创造的男人和女人，使这世界见证这样的男人和女人，使这世界因着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就一同来发出赞叹。愿神你的灵被高举，奉耶稣基督的名。